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9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菲律宾拆除南海浮动障碍，为何小马克思对北京越来越强硬，第二个话题是北京高层怪事不断，中国政局出现斯大林逻辑。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在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最近发誓要采取一切适当行动拆除中国海警在华严岛设置的障碍物，几个小时后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宣布已实施了一项特别行动，拆除了中国设置的一个300米长的浮动障碍。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部官员赞扬菲律宾拆除中国在争议水域设置的障碍物。近期南中国海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之际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毫不动摇。菲律宾强力出手反击北京，美国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作用？菲律宾此举显示他已放弃平衡外交政策了吗？转而弃中亲美，是不是可以说南海紧张局势的升温意味着在美中对峙中北京的经济合作策略终于不敌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诺宇博士。林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阳刚博士。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林博士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两位博士。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就请问我们的王博士啊，我记得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习近平在见这个菲律宾的前总统啊，这个杜特尔特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啊，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呢蓬勃发展，但是呢，这个说了没多久呢，就接连发生了我们刚才啊前面导语中提到的这个华严岛的这个浮标事件，另外呢还发生了一个仁爱礁的危险的操作事件啊，然后呢引爆了这个国际舆论的这个关注。所以说我想请问王教授，为什么北京啊对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态度呢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首先我个人认为说北京的态度事实上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就是说他在南海的这些作为像十几年前就开始了，然后他慢慢采取这种渐进式的切，这种切香肠式的手段，一个接一个占领这个南海的一些岛礁，然后之后建成了人造岛，然后他又开始部署一些军事设施，造成既成事实。所以这整个过程已经十年了，然后在这十年当中常常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最近就是说在这个大概七八月的时候开始我们看到有一些事件。那我个人的观察是觉得这可能跟菲律宾的做法有些相关，因为之前很多的事件没有受到报道，然后在最近的时候菲律宾开始邀请一些记者去，包括美国的记者，然后这些记者都拍了很多的这种录像，然后也可以放得出来，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中国在南海到底是怎么样的做。所以这是菲律宾呢他所采取一个新的一个做法的不同，所以把这些中国的做法都曝光出来。所以实际上类似的行为我想可能都就是持续的在发展当中，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说最近好像突然这样，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只有最近是突然这个样子。那中国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在南海这样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从这个整个中国的大战略来看，就是说中国目前是非常想要发展海权，然后从胡锦涛的时候中国就说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所以目前中国的海军的建设是真的是非常的积极，然后如火如荼的在展开。那目前的中国的这个这解放军海军的这个 船舰的总数量已经是世界最大最多的，比美国还多。虽然说在这个质量上可能没有像美国那么好，但是它数量上目前已经是世界最多的，就有最多的这个海军的船只。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之后，它有很多的海外的利益，它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去保护。那另外也是因为它也要跟美国对抗，因为美国的海军是非常的强的，而且在东亚主要是美国的海军，所以它要跟美国海军对抗的话，必须要发展海权。那南海的地理位置就很重要，因为南海它的地理位置掌握这个中国跟这个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嘛，那也是解放军所谓一个第一岛链，所以中国必须要掌控这个南海的部分，然后这个未来的制海权啊，它才能够有所这个一个控制。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在南海也有一个核那个南海舰队在南海这个海南岛有个核动力潜艇的基地的那个基地，所以它如果能够控制南海的话，实际上对它的安全的利益也比较能够有保护。
那么我追问王教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说北京的这个行为跟原来的这个感觉有差异，是因为菲律宾在最近呢跟美国的防务关系呢得到了一个改善，尤其是扩大了美军的总入范围这个呢是导致北京最近的这个激进行为不断的一个因素。那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也是有相关的，就是说菲律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决定有这个四个军事基地让美军使用。那四个军事基地其中有三个就非常靠近台湾的，在北边，那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动作。然后三月的时候，两个国家又就是菲律宾跟美国又进行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所以很明显的菲律宾是有慢慢的想要倒向美国的这个趋势，所以中国做法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菲律宾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反应。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就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种扩张，已经有十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说目前的看法就是说。周边的国家已经开始慢慢要倒向美国了，包括越南，就不光是只有菲律宾而已，越南就是跟中国有这些领土争议的一些国家，目前都慢慢的想要往美国那边靠过去。那很多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的做法，中国的关系。
好，这个我们第一个问题呢，谈到就是这个南海发生的事件呢，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行为方式变了？那么接下来我要请问我们的这个林教授就是说菲律宾这个在这个事情之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这个总统小马克思呢，他最新在9月29号说呢，菲律宾将坚决捍卫其领土和渔民的权利，而且呢这不是在找麻烦，而且呢在拆除这个浮标的时候呢菲律宾当局也说，我们是在总统的指示下我们猜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小马克思呢，明显是对北京的这个行动越来越强硬。那么 BBC 就说他说原来呢这个菲律宾对北京的封锁其船只的行为呢，只是轻声抗议。那么现在呢，他就不一样了，他的声音已经放大到很大了。所以说，为什么导致这个菲律宾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呢？
对这个问题很有趣的，就是事实上小马可是在竞选的时候呢，一直在强调他不能够太接近美国，这样会引起中国的不高兴。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从去年就任，六月就任以来就是比方说他观察到国际的情势，然后呢今年的一月他去访问了中国，五月又访问了美国，然后跟国际情势、跟中美的领导人都有一些接触交往。然后从去年以来后，我们也看到，因为俄乌战争也让这个马可斯、小马可斯总统有他的新的想法，再加上中国的一些作为也是非常强硬后，比方说中国今年有发布2023年的这个地图的版图，那包括像很重要的沙巴沙捞越的附近海域呢，都把它纳入。那这个的话引起东协国家或者菲律宾的很多领导人的担心忧虑。 所以呢，我们也不会觉得意外，就是说小马可是基于他的各种的得到的资讯消息哦，例如说他觉得菲律宾的主权跟安全很重要，再来就是他要保护移民，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中国大陆对这个菲律宾的尤其是海上的警卫队对菲律宾的渔民常常是很就是很不对称的，用这些大炮或者类似像 军队的很大的火力来对应这个菲律宾的渔民，所以让渔民的生计生活都遭到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小马可斯这种做法事实上合乎他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菲律宾的渔民的财产跟这个生计跟这个安全，然后对于维护菲律宾的国家主权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小马可斯这样的作为事实上也得到美国的暗中的支持，以及这个周边国家刚说到的周边国家也会慢慢的倒向这边。
那么我再追问这个林教授一个问题，就是说纽约时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菲律宾呢已经这个放弃了中国完全倒向了这个美国就是实现了一边倒的这个外交政策。他这么说，他说这个在日趋激烈的中美对抗中呢，菲律宾小心翼翼的外交变为强有力的转向了华盛顿。但是呢，那个我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菲律宾仍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呢保持一种平衡的这个关系。那么集中的有一个例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小马克思在访问了这个华盛顿之后呢，他在美国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演讲中呢，他说我们同意跟美国使用的那些军事基地呢不能用来攻击任何人包括中国在内。他说他已经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秦刚。所以说有人分析他还是玩两边脚踩两只船的策略。所以我想请你到底菲律宾现在是真的发生了外交政策的革命，还是继续在脚踩两只船呢？
我们要看它的前因后果，就是说，不能够用很短期的一个作为，来，就是来说的它这个外交政策就很大的转变。事实上不然的，菲律宾，我想还是要在两个大国之间要取得平衡，因为他这样子做，比方说他把很多的军事基地供给美国使用，然后又做了一些附带的说明。那另外呢，菲律宾也我们也看到他跟中国大陆来说他的经济贸易关系就是等于是第一大贸易关系，然后出口也是第二大，然后双边的这个合作经济的合作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菲律宾其实跟其他的东协国家一样，也是希望在中美两国之间互相来就是来制衡，来赢得菲律宾最大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个当纽约时报或是其他西方的媒体只是把就这个短期的菲律宾的一些作为拿来把它放大，我想这也是可以了解的对国际现象的一些追他的消息。但是长期来看，我想菲律宾相当了解他的政治的经济的利益特别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一块也是很难放弃的。那么短期的一个跟美国的比较接近不能作为就是他一个说是一个大的外交政策的全盘的改变，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林教授跟这个美国之也不跟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结论弃中亲美的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关注了这个中国的改变菲律宾的改变之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在这个南海的一些政策问题上是不是也已经改变了。因为这个BBC 呢他有一篇文章他谈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第七舰队的司令官托马斯中将呢，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激进行为呢必须啊受到挑战和制约。那么他说我们这个啊这一地区的共同挑战面前呢，我美国会向马尼拉保证啊得到美国的支持。当然 BBC 后面说呢，他说华盛顿一度啊是模糊的对待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那么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呢，啊，原来啊是很模糊，现在啊不模糊了。所以我想请王教授解释，这个是不是这样？
对，有是有从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个美国跟菲律宾是有一个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的，这个条约好像在1951年的时候就签了，到目前还是有效的。那不光是美国，就是说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那个 Matthew Miller 他也曾经说，就是说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四条适用于菲律宾，就如果说菲律宾的公共船只啊、飞机啊、武装部队啊，甚至包括他在他的这个海岸警卫队如果受到武装攻击的话，这个会适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适用。然后今年八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讲了同样的话，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这个我们可以跟美国在这个钓鱼岛的这个立场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说美国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日本的海军，就是日本在这个钓鱼岛附近受到攻击的话，这个日美的这个防御条约也适用的。那很明显，就美国也是对这个南海也开始采取了这个做法，就他先从这个东海开始。但是南海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慢慢越来越变得严重，美国也认识到这一部分，他也必须要有所处理。所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可以美国不光是目前逐渐在加强跟菲律宾的军事合作，然后不久之前，这个拜登在这个 G20 这个20国集团之后，就到越南去了，他到越南进行了一个国事访问。那也很明显的，美国也在拉拢越南，那越南也想拉拢美国。那彼此就是为了要制衡中国，因为中国目前在这个南海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就是说这种扩张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强烈，然后也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了。中国的很多军雷达站啊，然后那个机场的跑道也都建好了，然后在这个南海的各个岛人工岛也都部署了很多的军事武器，所以很明显南海已经军事化了。那这在未来来讲的话，就基本上中国这个局势再慢慢下去的话，这个南海会在中国的掌控之中，所以美国已经在有所动作。那另外美国有没有澳大利亚、日本也一样，就是说基本上也是愿意跟菲律宾还有跟越南合作，这都是同样这种我们讲到这种权力平衡的一个运作。
那个王教授提到这个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呢，正好啊，这个星期四在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一场讨论啊，就专门关于中国南中国海军事行动的听证会。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呢，美国方不仅发出了支持这个菲律宾啊在南中国海拆除这个中国设置的啊浮动这个障碍的这个声音，同时呢也这个来自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这个声音呢都强调，就是说重申对菲律宾啊公务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包括其在南中国海的海岸警卫队的武装攻击，都将启动美菲的这个共同防御的这个承诺。所以说这是等于是啊对这个安全的这个承诺呢，美国这一次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含糊。那么我再请问王教授，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啊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事态会升级吗？
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常常讲到说中美之间会发生冲突的基本上有三个地方嘛，一个是就是钓鱼岛，然后第二个是台湾，第三个是南海。那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后，很多人都一直关注会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事实上台海之外更危险的一个地方像是南海，就是说南海这个地方因为很多的国家都在那里，然后南海又不光是只有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这个澳洲然后纽西兰他们也都非常关切这个问题。所以南海事实上这种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这种擦枪走火的机会是几率算是相当的大。 那以美国立场来讲的话，美国说要保持在这个南海的这种航行自由，所以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常常在南海进行一些巡航的动作，就是说要表示说这是公海，就是说并不是说中国的内海，并不是说你九段线一个把它划进来的话全都是中国的了。那所以说美国的做法也是说想要对国际上表示说这个并不是中国的这个的一个内海。那所以说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很高的。那如果一有冲突了之后很容易升级，就是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船舰常常就是会拦截美国的船舰嘛。那这次也实际上也是有拦截这个菲律宾的船舰，就是说菲律宾的船舰要到这个仁爱礁补给的时候中国也去拦截。那这个拦截的过程还好目前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但是未来万一发生了一个事故啊，如果说中国的美国的军舰跟这个中国的军舰发生了这个碰撞的事件的时候，那会怎么办？那个时候双方的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声浪会很高，就是说觉得要强硬的反应。那如果这样的话慢慢的升级的话，事实上未来的就会就说真的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要这种就是小看说这个南海的这些就中国的目前的一些动作，事实上在未来的话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冲突发生的几率是存在的。
好啊，那个我下面问题呢我要请问我们的林教授，就是说在中国这一次呢设置这个有那个浮动的这个障碍被菲律宾派人给他拆除之后呢，我当时就想，中国会怎么反应呢？但是北京的反应，我绝对没想到他会说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中方临时布放拦阻网具，意欲主动收回这个阻拦设施啊，恢复常态管理。然后后面说呢，菲律宾拆除中方拦阻网具完全是捏造事实，自导自演。所以说这就有一个颠倒黑白的问题，这个这里头谁是颠倒黑白？那么谈不上这个北京的反应。现在北京说我根本就没干这个事儿我只是临时性的用了一下。所以你怎么看北京的这一趟回应呢？
我想他是要表示善意，服软。就是说他不要做很强硬的姿势出来，就是说像菲律宾的当局也好，渔民也好，或者对菲律宾的这个沿海的这些所谓的军事来说哈，过去中国的确是太过于强硬。那这一次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大陆的反应其实是比较柔软的哈。就是希望不要让周边国家有对中国有更大的不满，因为很多的渔民就是没有办法到这个海域就是这个 Scarborough 这个海域来捕鱼，但是这地方的海域的这个渔产又非常的丰富，那很多的渔民都把这里当作是一个他们生计之所在。那中国大陆长期的这样的压制，或者是我刚刚一再强调不对称的，用很强烈的这个方式态度，或者用很厉害的武器军事的这种手段来对付渔民，就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做法。所以因此也引起了菲律宾的不满，甚至他一再的强调就是这个2016年的国际法庭的这个判决，那中国根本就不接受违反这国际法的原则。所以因此我们了解到中国大陆也希望不要引起这个东协国家太大的不满，然后让菲律宾的渔民这个也你看这一次说他是说他们是这个自导自演，渔民也是觉得非常的可笑干嘛要自导自演所以因此我们了解到中国大陆偶尔也是会放下身段来稍微来示好。我想这样的话对于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是有一个良好的影响就是不会让菲国的政府啦，或者民间或者渔民对中国大陆产生更多的不满，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我再请问这个林教授，就是说刚才王教授说呢，就是说 啊，菲律宾强硬的回应啊，北京呢在这地方啊又去搞这个过激的这个行动，然后呢最终呢啊美国呢又要去履行他的安全承诺，那么这个事态就可能啊激化。那么按照您的说呢，这次北京服软了，所以说将来一旦事情啊到了闹大的时候呢，北京以忽软的模式去对付，那么这个南海局势呢就不会升级，那么这种可能性你觉得也存在的是不是？
我想这可能性是存在，但是中国大陆对南海的重要，就是南海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非常的高，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在小的范围对菲律宾可以服软，可是在整个南海的这个大的趋势，等于是跟美国在竞争，在就是说美国的印太战略也是完全是对付中国，那么中国看在眼里，也要集结这个跟他友好的国家来对付美国。那所以我们了解到美国极力的拉拢包括菲律宾、越南啊、马来西亚啦、汶莱等等的这个这个亚洲国家，还包括东北亚的日本、韩国、日本、韩国等等，就是要对付中国大陆。那么南海当是一个很大的引爆因子跟未来很大的可以爆发战争的地方，那么我想中国非常的谨慎，在小的事物上可以服软，但是当有牵涉到大的这个整个国际的战略或者中美之间的全球的战争战略的这个竞赛，它就不会那么容易服软。而且其实我也同意还是有发生这个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有误判擦枪走火这是极为可能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啊对第一个话题的一些点评和回应啊。那么这个有一个网友的说法叫因为小马克思被美国拉得死死的，被胁迫做出挑起南海争端的行为。那么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呢？
刚观点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他说这个是因为一位推特网友叫黑格他说马克思被美国拿得死死的是被胁迫在南海干这些挑衅的行为。那么你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
我不同意，我不觉得是美国的胁迫，因为这是菲律宾自己的从国家利益的考量。因为菲律宾的国内事实上目前你做民调的话，很多人都把中国视为威胁，然后菲律宾的渔民他们历年来不断受到中国的这个民兵船的骚扰，然后甚至没有办法捕鱼，所以说他们国内的压力市场已经慢慢在上升了。那这个之前的总统这个 Duterte 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是比较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但是长久以来这个菲律宾的国内的这种积怨已经很深了，所以说他必须要有所动作，就要尤其是要保护这个菲律宾的渔民。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美国，就是说美国胁迫，而是菲律宾也是自愿的，是他自己自愿的。
那么我们这个油管呢有一位 H 张的网友呢，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平衡的空间了，非美即中那么林教授你能不能简单的一分钟以内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理性的说法不是非美集中，我想没有这么样的清楚的一个分界点为什么？因为其实小马可是也想在历史上有定位，甚至他的家族过去是很独裁的，是贪腐的，他也要有好的表现，说能够把马可斯家族塑造成就是能够治理能力好，能够在国际关系好，能够在东协或者跟美国的印太战略上可以有一番作为甚至可以来帮助美国的这些盟友甚至我想菲律宾小马可斯也说，当两岸发生战争或是中国攻打台湾的时候，菲律宾怎么可能会置身事外，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作为一个在亚洲的美国的盟友，特别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跟菲律宾 菲律宾跟美国就是会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我想是 不可能有这种一些其他的变化的。
好，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诺宇博士和新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北京高层怪事不断，中国政局出现了斯大林逻辑吗？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回来啊，接着开始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9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前外长秦刚神秘消失事件啊持续发酵。20届中央政治局9月27号举行第8次集体学习，华尔街日报中国首席记者魏玲玲等观察者注意到，只有3位国务员列席，李尚福、秦刚缺席。与此同时呢，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近日在美国之音的评论指出，中共政局最近出现的戏剧性消息和传言呢接二连三，这显示习近平上台之初清洗完政敌，成为权力无可匹敌、无所制约的独裁者后呢，接下来清洗的就是他的亲信。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深层逻辑，也可称为苏联1930年中期大清洗式的斯大林逻辑。那么中共政治的深层逻辑与斯大林逻辑是否有可比性？李尚福、秦刚事件究竟是腐败还是中共深层逻辑斯大林逻辑的开始？今天呢，我们正好请到了这篇评论的作者，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先生进行专访。那么吴国光先生你好。
好久不见
啊，我们是好久不见啊。那么您在美国之音的这篇评论文章呢，我看关注者不少啊，所以我今天请你来啊，那个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秦刚和这个李尚福这个失踪事件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发展呢，是呢啊，秦刚的这个婚外情呢，被西方主流媒体切香肠似的不断的在挖掘啊。那么这是一部分。另外，李尚福的这个事件呢，昨天登上了很多国际媒体，为什么呢？因为国防部的发言人啊，在记者发布会上，人家问啊，这个现在李尚福还是不是国防部长？然后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说啊，你说的情况我不了解，所以说这个事情闹到了国际主流媒体上去啊，所以说这两个人持续的还在这个失踪啊之中，所以说这个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个 吴光先生，你发了一篇文章啊，你就指出了这个所谓的斯大林逻辑的问题，所以我能不能请你首先给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这个斯大林逻辑啊究竟是怎么一个理解法？
根本上来讲呢，我讲这个斯大林逻辑，实际上就是独裁者对这个整个他的班底的不断的一个清洗。那么，当一个独裁者他的权力达到顶峰之后，那么实际上呢，整个班底都是清醒了。那么因此呢，这个不断的清洗，他的第一步如果说是意味着清洗政敌，独裁者那么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当这个达到顶峰之后呢，不断的清洗所能针对的对象也就只能是他过去七八年的亲信。所以呢，也可以讲呢，这个斯大林逻辑呢，就是一个持续的清洗。然后呢，在清洗到一定阶段呢，当然也就是持续的清洗自己的政治亲信。这个我想呢，这个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历史的事实，很好玩哈。这个斯大林呢，他是1922年当上苏共总书记的，那么到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呢，他的权力就开始急剧的膨胀，他就开始不断的这个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清洗过去跟着列宁这个干的这些老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那么这个期间呢，被清洗的重要的人物，你比如说托洛斯基，那这是非常重要。他是和当年和列宁齐名的这样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那么后来是这个季诺维耶夫啊、加米涅夫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人。到了1934年的年底，这个随着苏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的这个苏共党的领导人基洛夫被暗杀，我们就知道呢，发生了1935年、36年啊，有人也把它算到37年、38年。总而言之，有那么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呢，是大面积的叫做肃反。这个肃反呢，一般的在历史上被特称为斯大林的大清洗。实际上，这个时间点呢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时候呢，斯大林当总书记已经11、12年了。如果是34年算起，他已经当了12年了。那么他的权力呢，已经集中到相当的程度。从列宁死去已经10年，而且他的个人崇拜呢，当时已经甚嚣尘上。所以他的这个实际上最高的这样一个权力地位呢，在苏共党内已经非常的稳固了。那么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1930年的中期的这样一个大清洗。那习近平呢，这非常是巧合了。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其中真的有逻辑哈。那么他就是也是在上台10年之后，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中共20大上呢，完成了他的这样一个对于前朝的这些留下的权臣政敌的清洗啊，把团派彻底赶出去了。那么此前江泽民、上海帮留下的人物，那也早就都被这个清洗掉了。那么在20大上呢？提拔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应该说是习近平的亲信了。没有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认可，很难想象在20大和刚刚这个今年年初这个新的人大上进入最高领导层的这些人，他们能够进入最高领导层，那一定是得到习近平的首肯。那么我们把它看作习近平的亲信。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习近平权力已经得到稳固，那么个人崇拜也已经相当的这个甚嚣尘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中共20大结束以后，很多的观察家呢认为中共的所谓派系政治已经结束，那么权力斗争呢，下一步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了。这个当然当时我就不太同意这个看法，这个那么现在看来呢，我觉得他们这个看法呢是有问题的。那么其实呢，对于秦刚和李尚福呢，他们这两个人的现在这个神秘的失踪，去职。我想呢，引起外界惊讶的呢，主要就是说他们不是习近平自己提拔上的人吗？这个领导班子不是刚刚组成了才半年之久吗？为什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呢，这个和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斯大林在集权10年、10几年之后，个人的地位权威已经非常的这个稳固之后，那么还是在不断的清洗呢，这个呢至少从现象来看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不断的清洗就是斯大林逻辑。不断的清洗必然要清洗到自己的亲信，这就是斯大林逻辑。
这个掌握了权力之后呢，一直要不断的清洗啊。那么斯大林是一直清洗到他去世为止，我看文章这么介绍啊。 那么我听了吴教授的这个前面的开场之后呢，我这个小心翼翼的来向吴教授请教几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目前来看呢，也就是这个国务委员啊，这个五个里面呢有两个人出了事，那么秦刚呢是外交部长丢掉了，那么他的国务委员还保留，那么李尚福呢，国防部长呢和国务委员呢现在还没有官宣，他没有啊，所以处于一种神秘状态。那么相对来说，现在只有两个人出了事。那么相对于斯大林啊，斯大林搞的这个大清洗呢，我看到的数字啊，这个70万啊被杀，所以说这个规模啊，一个是啊微乎其微，一个是非常大。所以这两个东西有不有可比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肯定会有一种人诘问你啊，这两个人是个腐败分子，并不能够上升到大清洗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您怎么回应呢？
当然呢，这个历史的现象不可能完全的重复，这所以这个这里一直讲的这个一个逻辑的问题。但是当然呢，我觉得斯大林在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之后开始的这样一个抓人呢，也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一直这个持续下来以后呢，这个规模是越来越大。我觉得呢，今天这个李尚福和秦刚的这个总体呢，只是一个开头。这个如果要做一个预言的话呢，那可以预言呢，在未来的5到10年当中呢，中国的这个高层政坛呢不会平静，不会像20大刚刚结束的以后，很多这个观察家认为的那样，就是说因为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够挑战他，这个所以呢也不再存在其他的派系，那么因此呢，权力斗争呢都是在非常低的层次上进行，甚至没有了，那么大家都是为习近平的这个定于一尊嘛，都听习近平的了。那么就我记得大家之所以非常关注秦刚和李尚福这个现象呢，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说他们俩官职有多么高啊，两个都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当然呢位置也是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也不是因为说他们两个有多大的权力，秦刚作为外交部长，那么经常在国际舞台上露面，那么李尚福可能权力也没那么大，因为国防部长基本上是一个虚职，主要是代表中共的军队呢对外交往。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秦刚和李尚福的去职呢，本来都不应该引起这个整个国际媒体的这么这个广泛的关注。那么也为什么就是说整个舆论这么惊讶？我觉得呢，就是看到了这不过是一个开头，这个现象呢是大家认为过去20大刚结束的认为是不可能发生这种现象的，但是这种现象发生了。那么我就在这里大胆的断言呢，这只是一个开头。那么下面呢还有，当然不会说接二连三了，当然现在传言传的，我觉得传的这个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声民，甚至传到了中央军委的仅次于习近平的第二把手张又侠，那么还传了这个，甚至传出中共的第三号人物赵乐际等等，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遇到麻烦。那么这些传言呢，我想有的呢就是传言，将来呢可能不会被证实。那么从长远来讲，那么我想还会不断的有，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走上秦刚和李尚福这样一个道路。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等待这个大戏呢再慢慢的展开。至于说他们是不是腐败呢，现在呢前两天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秦刚呢这个事情呢在中共的内部做了传达，就是因为秦刚呢在美国和这个婚外生子，甚至是代孕生子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呢中共放出的这样一个说法，甚至是对他自己的干部和党员所交代的这个说法，不一定呢是真正惩罚这个秦刚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秦刚可能应该是做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可能引发了秦刚这样整个被调查。那么我觉得呢腐败呢当然是现在中共官员没有一个不是腐败的啊，即使习近平强力的反腐10年之后，高层的官员呢我相信他们也还都是腐败的，按照中共自己的这些法规来讲，每一个都是不合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腐败呢不过就是用来拿人的一个借口。那么为什么是拿秦刚和李尚福呢？或者说过去你10年反腐已经非常有成就了，那么现在新上来的官员你已经调查得很清楚，应该至少他在这个最近期间应该没有新的腐败行为， 那么秦刚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作为一个驻美大使之前，那么你连他这个婚外的这种代孕生子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调查清楚吗？如果你没有调查清楚，那说明呢你这个中共对干部的审查机制完全是形同虚设。那么你这个提拔呢，就是所谓带病提拔也好，什么说法也好，那你不能只指责以前的这样一些领导人这样，你自己也是这么样的，你是一个制度性的现象，这个制度不能够这个选拔良好的人才，不能够选拔符合你自己这样一个政权所要求的标准的人才，这个本身呢是这个制度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想如果是我们敢于下一个断言每一个的官员都是腐败的话，那么我想呢，那么惩罚某一个官员不惩罚另外一些官员，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应该不是腐败，不是反腐败才要惩罚的，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这个你说这两个人的事件啊只是一个开头，那么这个大清洗的这种走向啊，你认为从逻辑上是存在的。那么我接着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会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啊，这个斯大林清洗、毛泽东清洗，现在又到了习近平的清洗，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里面的内在的驱动啊，这种清洗啊，不断的清洗都是一些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呢，我感觉呢，这个共产党在没有掌握政权以前呢，内部也是在不断的清洗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井冈山时期就是这个样子。共产党呢，它因为是一个高度这个集权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他对他这个组织的内部的这个要求呢，是这说严格这个词不太准确啊，就是说是非常的苛刻吧，可以这么讲。那么这个而且内部的这样一个他的政治生活的这个运作是缺少规则的，那么这呢就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呢自从产生以来就是不断的有剧烈的权力斗争。那么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这个实际上呢，由于最高权力的这个执掌者的产生是没有一套被整个这个党组织本身所认可的这样一套程序，共产党组织公布的那个程序和他实际产生领导人的程序，这是两个东西啊。公布的程序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来选举产生啊，这个都是一个说辞而已。我们实际上知道呢，全国人民代表全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去真正的选择谁作为中央委员，那么中央委员呢也没有真正的可能去选择谁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那么因此每一个上台的人，就是我以前在中共党代会这里本书里所讲的呢，他有一个合法性的赤字啊，那就是说为什么是你习近平而不是薄熙来呢？为什么是你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呢？那这个呢是说不清道不白的，这里边是有很多不可见人的东西。那么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共产党的最高这个领导人呢，他一直有一种非常深的这样一个合法性这个赤字的一个恐惧。那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大家认不认我这个位置啊？我有这么多潜在的政敌，共产党自己又讲同志啊，那么所有任何一个同志都可能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就是他上台以后呢就会非常大面积的进行这个权力斗争。对斯大林来讲是借说肃清反革命啊，毛泽东后来是搞这个这个抓走资派，那么习近平今天是借这个反腐败，这些都是一个不同历史场景下的找出来的这么一个说辞啊，找出来这么一个理由。但是呢实际的这个政治清洗的这个逻辑呢是一直在延伸，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然也和个人的这样一个不安全感有关系。所有的这些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都有非常深刻的对于合法性赤字的这样一个这个担心和恐惧，但是呢有的最高领导人并没有这么做啊，比如说邓小平也进行过小规模的清洗，但那规模就非常小了，这个华国锋啊等等的把他们拿掉了。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斯大林毛泽东习近平他们这个清洗呢是如此的规模是相当的大。这个我想今天你讲对于这一轮的清洗，因为才刚刚开始，规模很小。那过去十年，这个我过去我想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数字，这个是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啊，有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共产党党员应该是受到了牵连， 这个以各种方式受到了惩罚。这是过去十年间的，这个数字是非常之大的，这比斯大林的70万还要大。当然是十分之一的共产党党员干部呢，不是完全都被清洗掉，但其中呢相当大的一部分也是被清洗啊，也是坐牢啊，被双规、被调查等等。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他们这几个人呢？当然也有他们个人特质的一个原因。他们个人特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权力欲非常的强。这个权力欲强到了已经非常这个这个压倒其他任何这样一些这个考虑的这么一个程度。你比如说这个斯大林当年呢，这个不用讲了，对，这个可能大家去看一看他的故事就知道了。毛泽东我们知道临死周恩来要在他的耳朵边大声的喊说：“主席啊，大权还在你手里啊。”那么周恩来是非常了解毛泽东的，知道毛泽东最在乎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上台以来这个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组织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委员会几乎所有的委员会的主席都是他一个人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这种权力欲呢带来的就必然是对其他这个人的不信任。那么因此呢他在这个掌握这个权力过程当中呢就已经把很多的政敌清洗掉了。这个呢就使得这个世界上很多舆论已经谈过了，就带来一个安全悖论。那你清洗的政敌越多按老百姓讲话你得罪人越多了，那你越感觉不安全。这个就是对于个人安全的考量呢，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过去从斯大林这个体制下叛逃出来的人讲的一些故事呢就是很有意思。这实际上从中看到呢，其实习近平今天的很多做法呢和他很相像。你比如说这个斯大林吧，他当时在克里姆林宫办公，那么他在郊外莫斯科郊外有一个别墅，他在那里住叫什么孔策沃别墅啊，这中间的距离是35公里。那么每次斯大林往返的这个路上呢这条路呢就是斯大林的专用的这个通道。那么斯大林让苏联的科格勃开始内部人民委员会吧，那么把这个沿街的这个所有的住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把他们给赶走。那么这三分之一的房屋呢腾出来以后呢就住进了苏共的这样一个安全保卫人员中国的国安部、苏联的科格勃，就这些人员。然后斯大林这个要走这个街道呢这个保卫人员3班倒，每一班1200人这个来保护这个来保卫这个街道。这个我们今天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能够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保安也是达到了这个非常这个这个极端一个程度。那么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这个说斯大林哪怕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克里姆林宫是个很大的建筑了，他在内部走动的时候呢也要这个警卫把这个他走的这个路上的人全都清除掉，不管这些人呢是多高的高官正走在这里都被赶走。这一点呢就是说今天习近平在中南海内部怎么活动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昨天吧这个中共搞的这个国庆招待会，在这个中央电视台13频道13台的播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我是简单的看了一下了，注意到大约在这个片子的1分55秒到2分之间的这一段，这个是习近平呢在台上这个镜头呢转向了最台下坐在宴会桌边周围的这些人。那我注意到呢，在所有的这些人前边有一排人是半侧面站着的，这些参加宴会的人都是面对主席台站着，但是这一排人呢是半侧着脸站，一半脸对着主席台，一半脸对着下面的这些参加宴会的这样一些人。那么这些人看上去各个年轻力壮，对，这个而且呢这个一排呢是很明显的一排。那大家现在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去找这个中央电视台13台播放的这个昨天的这个国庆招待会的这样一个找一下这个镜头。我想呢这些人呢就是保安，那么这些人就是要为了隔绝开这些参加中共国庆招待会的出席者和习近平之间，要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屏障。那么参加这样一个招待会的人，我们根据这个中共的报道都是这个中共的应该说精英层的 啊，这个高级的人物了。那么应该是习近平的基本的治国班子啊，大范围的治国班子都在这里了。那么我想习近平对个人的这样一个安全还是这样一个考量。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社会经济问题。像你跟你我跟下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那个时间关系呢，就是我没办法让你全面展开啊。这个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没有规则合法性赤字和它的安全的这个悖论，导致它要不断的侵袭。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就是请你简单回应，就是说中国这个古人呢、说这个飞鸟尽啊，良弓藏，狡兔死啊，狡狗烹啊，这个跟这个斯大林逻辑实际上也是一回事。你为什么不说这是中国帝王术呢，而反而说是斯大林逻辑呢？
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呢，我想所有的独裁者呢都有这么一个倾向，那就是呢不断的要对他这个手下的人呢进行清洗。这个呢也是他保持权威、保持高压，那么保持下面的人对他一个这个恐惧的这么一个一个方法。但是呢就是说中共这个中国传统上的皇权政治呢，刚才你讲比如说这个飞鸟尽啊，这个良弓藏啊，这个一些说法呢，首先我觉得呢他主要表现在开国皇帝那里啊。我们知道比如说朱元璋，明朝的开国皇帝，那么大杀功臣是非常这个有名的。到后来的这个皇帝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比较有名的就是说杀前朝留下的权臣啊，就是说阻碍他掌权的前朝的这样一个非常这个有权力的这个大臣。大家民间一般知道的故事，像这个康熙抓鳌拜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呢，我想他的这个规律性呢，康熙抓了鳌拜以后，那有没有再继续杀亲信呢？我想呢，是不断的也会有一些的，但是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整肃运动啊，它是一波一波的，这个或者是比较个案的。那么这个共产党之所以呢，他这个比较能够这样成为一个特殊现象呢，我觉得呢，刚才我想补充一下呢，就是也和共产党这个体制，它的治国一旦进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这样一个颓败的状态，也就是说它的政策推出，那么带来社会灾难的情况下，那么它会越来越多的走向这样一种刚才讲的斯大林逻辑的这样一个政治清洗。这也是为什么呢，斯大林、毛泽东啊，在他的晚年都做这种清洗非常多，那么邓小平相对就很少，因为他的经济政策相对是成功的。那么习近平呢，我们看到恰恰是在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进入这样一个低迷的状态，那么对外关系呢也进入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的这个一系列的施政政策呢都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推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深层逻辑啊，深层的一个原因。
好，这个我们有网友啊，我练两个啊，练一个两个时间的限制啊。这个向心而行呢，他说是接连清除亲信，表现习极度的不安全感啊，这个所有独裁者的通病啊，不论是毛斯大林包揽大权之后总担心别人夺他的权啊，这是这个网友的评论。那么我们呢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今天接受时事大家谈的专访。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呢，我们要请观众朋友收看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专访杨格林，中国就是以丑为美的罗刹海市。美籍华人作家杨格林刚刚出版他第一本完全不受中共审查的禁书米拉蒂，从文革贯穿到六四，生动描绘了中国80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幻灭。最后呢要感谢我们观众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